梁老板说的没错，范少山胆小窝囊，塔吊三四十米呢，他不敢爬呀。后来工头领来工资，发给他的时候踹了他几脚，有两个工人揍了他几拳。为了缓和关系，他又拿出工资请人家喝酒，他喝多了跌倒在马路上，差点让车压死。身无分文的范少山来到立交桥底下，蜷缩在桥柱子旁睡觉，在四周捡废品。范少山想过回家，但一想到离开白杨峪爹对他说的那句话，不混出个人样别回来，他咬牙也要撑下去。就在这时候，他遇到了燕山那块的老乡梁老板。梁老板仗义啊，带他去了饭店，给了他一份工作。范少山知恩图报，把刀工做精了，他学会了雕花，用萝卜、胡萝卜、水萝卜雕玫瑰花、牡丹、小鸟、熊猫，这些成了饭店的招牌菜。顾客一进门就点萝卜花，人家当然不光点萝卜花呀，还搭配着别的菜呢，这钱不就来了吗？后来梁老板也不知咋想的，将饭店改成了夜总会，范少山由后厨改成了服务生，整天和露大腿的服务小姐混杂在一起，向那些嘴上牛逼哄哄的男人们点头哈腰，隆隆震的音响砸在一起，呛得他脑瓜仁疼。他待不下去了，和梁老板告别，离开了夜总会。这时候范少山浑身都是嘴，再装上几个高音喇叭也说不清了。没借到钱还得罪了人，范少山满嘴起了料泡，火上大了，眼看着货都进来了，有的水果卖不完，很快就烂了，保鲜柜连个踪影都没有，危难招窄呀。也就在这时，姓借到了一笔钱，开业了。这笔钱跟谁借的？姓没说，范少山也没问。姓有心思，人家是学过营销的，在摊子前竖起了广告牌，蔬菜吃得多，药就吃得少。这年头，谁不吃药啊？谁想吃药啊？这广告有吸引力，幸还设计了二维码扫描，微信支付，生意有了起色。范少山和严姓的日子就这样过，生意不过是添了点高档蔬菜，钱不过多赚了点，菜市场还是那个菜市场，住的房子还是范少山买的那个二手房。每晚回家，范少山就抓两把顾客挑剩下的蔬菜带回来，亲自下厨炒几个拿手菜端上桌，和杏一块吃。两个人还要喝点酒，碰杯，边喝边说点什么。酒能解乏，让人睡个踏实觉。自打处了对象，俩人没多少日子就住在一块了。现如今不都这样吗？没打结婚证就在一起睡，每天出双入对的。再说了，范少山和杏每天赶去菜市场卖菜，东一个西一个也不方便。他们没啥特别之处，就像很多在北京讨生活的外地人一样，起早贪黑，苦吧苦夜，赚的每张钞票都进了汗水。把范少山和杏撒到人堆里，不显眼儿，找不到。两个人正在吃饭，有人敲门。范少山起身去开，愣住了。 梁老板，你咋找到这儿来了？梁老板说，俩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，打听呗。范少山吃惊不小，他咋来了？他那饭店离这儿远着呢。再说了，他也不知道俺住哪儿啊，他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？范少山和杏赶紧请梁老板入座，一块喝点儿。梁老板也不客套，坐下就喝。敬了两杯酒，范少山问，老板，您这回来是？梁老板说，咋了？你这儿我还不能来了？范少山赶紧摆手。梁老板说，混得不错呀，有房有车，还有了对象，长得不赖。姓说，谢谢大哥，听少山说过您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梁老板说，啥恩人呢？这年头谁讲这些个，忘恩负义的多了，背后不捅你两刀就不错了。少山，我不是说你啊，别多心，你是个大好人，谁不知道啊？范少山知道梁老板的话里头有东西，只能听着。梁老板说，范老板，是这样啊，前几天我说你不对，俺也做了思想斗争，把花生油从贴名牌的塑料桶又倒回去了，就是咱本地燕山牌的花生油，又香又便宜。咋了？俺还有啥想不开的？俺呢，是怕给范老板留下个坏印象，指不定哪天说出去，顾客都跑了。这还不算，工商局还要查案，溜须一个人难，伤一个人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也省得哪天有了事儿，我疑心那个，疑心这个的。范老板，记住了，在这北京混，在这商场上混，最忌讳啥？就是对立面。多好的生意，你输了对立面，也得让人家搞黄喽。梁老板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钱，放在桌子上。范老板，哥这脾气不好，原谅哥啊。范少山赶紧把钱往提包里塞，这咋好意思？梁老板说，知道你有难处，先用着吧，不够再找我。梁老板走了。走就走吧，范少山不想跟梁老板解释啥了，他也解释不清。范少山和杏看着这十万块钱，发呆了足足有半个时辰。杏说，这梁老板是什么意思？范少山说，有钱人都多疑吧，原来总叫少山的，如今改范老板了，我一个卖菜的，啥老板呢？杏说，我觉着怪怪的，明天给他还回去吧。范少山说，那可不中啊，你不用他的钱，他心里头不踏实，总觉得你会伤害他。俺不是他的真正朋友，俺是他防着的人，不管咋样，他是俺的恩人呐。范少山想到了上次杏借的钱，就说，先用这笔钱把你上回借的钱还上，等咱手头宽敞了，再还给梁老板。对了，你上回借谁的钱？杏淡淡地说，我过去一个同事的，你就别管了。附近有高档小区，高档菜有销路。高档小区住着商人和知识分子，有钱，吃得讲究。看着生意红火，范少山打心眼里服性。要不是他的主意，能有这样的局面吗？有了高档菜，范少山也接触了一些有身份的人。孙纯英是一位，他是干啥的？人家是农业大学退休的教授，专家呀。 对各种蔬菜的身份了如指掌，就跟他家后院种的似的。孙教授当年在燕山岭子地区搞过科研，种了一片苹果，对燕山的苹果改良有贡献。岭子跟白杨峪山连山，一听范少山的口音，孙教授就有了亲切感。孙教授的儿女都在美国，老伴儿是工业大学的教授，也退休了。孙教授笑着说，我们是工农相结合。教授每天出来遛弯，顺便买点高档菜回去。孙教授说，小范呐，你这是卖世界呀，有魄力。说的范少山心花怒放，他想自己个儿卖点蔬菜就跟世界联系上了。有两天孙教授没出来，范少山心里头挺惦记。老夫妻快70的人了，身边也没人照顾，不会出啥事儿吧？性也不踏实，让少山去看看。少山拿了几样教授平日爱买的菜，去了。高档小区，保安守着呢，你能进得去？少山说自己个儿是孙春英教授的外甥，来串亲戚的，这才放行。听说过孙教授住几号楼，但不知道几楼啊。三打听两打听，总算敲响了教授的家门。开门的是孙教授的老伴儿，也是教授。要找的孙教授在床上躺着呢，病了。听说范少山来了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孙教授说，范老病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还劳烦你惦记。范少山说，教授对俺们家乡有感情，俺咋能忘了教授呢？范少山下厨了，用带去的蔬菜做了几样，还把过去的刀工用上了，雕了几朵萝卜花端上餐桌。孙教授马上有了食欲，非要和范少山喝几杯。范少山推说有事儿，回到了菜市场。后来孙教授一来到菜市场，就直奔范少山的菜摊，和范少山亲亲热热地聊上几句。这个夜里严杏忽地坐了起来，他打开台灯说，不对呀。范少山醒了，问咋回事儿。杏说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菜市场的房顶塌了，这梦不好吧？范少山困得不行，他说，梦有啥准儿，睡吧。第二天真的出事儿了，不是菜市场的房顶塌了，是范少山的高档菜里发现了一只死耗子。当时有人来买菜，挑着挑着死耗子就出现了。那个人啊的一声惊叫，惊动了半个菜市场。咋回事？怎么会有死耗子的？范少山报警了，警察正在追查，一时半会儿没有头绪。你的蔬菜里出了死耗子，谁还买你的菜呀？工商所的来了，封了菜摊，停业整顿。范少山向有人当头给了他一闷棍，懵了，傻了，天旋地转的。杏第一感觉就是同行使的坏，看你生意好，眼红了。这女子得理不饶人呢，当即就骂开了，
缺了八辈子德的，这死耗子是你们家人呢，都上了户口了吧，怎么不好好伺候着呀，到我家串门来啥意思啊？告诉你，死耗子的家属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，我严姓一定让你付出代价， 走着瞧。
杏在菜摊前骂了半个时辰，范少山嫌丢人，拉着他走了。出了菜市场，范少山开车想拉杏回家。杏说：“难得轻松，回家干啥？咱玩去。”范少山说：“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你还玩得下去？”杏说：“那回家发愁管用啊。”你永远不要低估女人的抗击打能力，女人的韧劲儿就像藤条，拧弯不折。杏带着范少山去了游乐场，坐了趟过山车，还爬了八达岭长城。杏玩得开心，范少山却一直想着菜摊的事儿，走不出来。晚上回到家，杏早早地睡了。范少山想了一宿，还是菜摊儿。男人和女人是两种生物吗？范少山想起家乡白杨峪的山、蓝天，那么单纯的乡亲关系，哪有城里这么多的事儿啊？他有点想家了。第二天，有人给了信儿。范少山和杏又去了菜市场。派出所调看了菜市场的摄像头资料，发现死耗子是有人故意投放的。谁呀？高大姐。高大姐是个苦命人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老公还是个残疾人，儿子正在上高中，家人全靠她卖菜为生。高大姐在他们对面买菜，平日里亲热着呢，家里头蒸了大馅饺子都要拿一饭盒送给少山和杏尝尝。他摊上有的菜卖完了就到这边来取。范少山也一样，两家有情有义的。咋会是高大姐呢？那么好的一个人。范少山问：“会不会搞错了？”警察让范少山看了视频，视频里高大姐去了他的菜摊取了几根黄瓜，顺便把什么东西埋在了高档蔬菜底下，就是死耗子。范少山不愿相信这一事实，他不想让高大姐受到处罚。高大姐进去了，一家人可咋活呀？警察来了，千万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高大姐。高大姐将要被带走之时，范少山走上前问：“高大姐，你这是为啥呀？”高大姐说：“
我糊涂啊。”
高大姐哇的一声哭了。杏来了，冲着高大姐冷冷地说了句：“
没想到是你，活该。”
范少山的菜摊重新开业，高大姐的婆婆来了，老泪纵横，颤颤巍巍从衣袋里掏出10000块钱，算是赔不损失。范少山不想要这钱，10000块，高大姐得卖多少天的菜呀？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说到底，不就是一只死耗子吗？又没造成啥严重后果。人呢，都有一时糊涂的时候。范少山说：“大娘，这钱您老拿回去吧，俺不能要。”大娘千恩万谢，抹着泪走了。杏觉着范少山这事儿办得不对，
为什么不能要？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，他姓高的伤害了我们，就该赔我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，10000块多吗？
回到家，杏的话像热锅炒豆子。范少山说：“高大姐家推困难，她已经认错了，就算了，总不能得理不让人呢，人得有同情心不是？ 咱收了一万也付不了，不收那一万也穷不到哪儿去。你想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
星说，好像就你有同情心似的，好人都让你当了。
性的语气明显软了。性不是没有同情心的姑娘，她只是气不过。慈眉善目的高大姐怎么能害她呢？
范少山叹了口气，人呢，指不定啥时候脑袋就冒出鬼来。
性点点头，气儿也消了。范少山亲了一下性，起身要去做饭。
星说，亲一下就算了。
范少山说，那就再干点别的。
范少山把星抱到床上，星说，就知道干这个。
那我还是先做饭去，吃饱了有力气。
星却说，你就这样把人家放在半路啊。
范少山笑了笑，刚要动作，星说，
戴套。
之后床上就惊起了一阵风雷。高大姐被行政拘留了十天，出来以后市场方面给她调换了菜摊，搬走了。人总得活着，养着一大家子人呢。只是再见到高大姐都没话了，双方都像不认识，一段好好的友情就这样生生断了。